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希伯来诗篇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诗篇的编辑。我们都知道诗篇里头有150首诗篇，这150首诗篇的次序，哪一篇在什么位置，可能是我们很少想到的一个课题。可是这150篇诗篇，他们的安排却不是随便的，每一篇在一个特定的位置当中，它有一定的考量。我们今天就稍微来看看里头的一些很明显可以判读的特色。诗篇分成五卷，这五卷倒不是150篇每30篇为一卷，第一卷是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开始到诗篇第41篇，41篇13节结尾的时候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在结尾的部分有一个颂容，对上帝的赞美。这个颂容，这个赞美呢，成为每一卷书后面一个注记的特色。这个大概是编者用来标记，也用来表现诗篇每一卷的安排，一个很重要的手法。第二卷呢，从第42篇开始到诗篇第72篇，72篇的结尾的部分呢，就稍微有一点点复杂。我们要读的呢，不是最后一节而已，最后一节在第20节，我们要从第18节开始读起。诗篇第72篇第18节说：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如果我们把它跟诗篇第41篇13节来比，我们会发现都是颂容，都是赞美神，也都有两个阿们重复的。然后20节呢，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这把第一卷、第二卷呢做了一个结尾。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诗篇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诗篇第一卷里头，几乎都是大卫的诗，即使没有出现诗题的地方，比如说诗篇第10篇，我们会发现学者也这样告诉我们，第9篇和第10篇说不定原来是一个完整的单元。如果是这样子，第10篇没有诗题，是因为它本来就应该借用第9篇的诗题。如果我们按着这个线索来判读的话，整个诗篇第一卷都是大卫的诗，除开第一篇和第二篇以外。诗篇第二卷呢，也有很多大卫的诗，其中再加上可拉的后裔等等的这一些人，大卫和大卫王朝里头的这一些，不管是王自己或者是诗班的指挥，这些人把他们心中对神的歌颂、赞美、信仰的经历写成诗篇，一起来吟唱，来赞美神。第二卷的结尾72篇呢，却是所罗门的诗。那这里头呢，那个代代相传、那个信仰继承的那个意义就非常的清楚而且深刻了。也是这样子的缘故，我们才可以理解20节所说的耶西的儿子 大卫的祈祷完毕。虽然是所罗门的诗，所罗门的祷告，但是因着那一个希望每一代能够继承上一代那属神的人的信仰，好像把所罗门的祷告也算在大卫更广义大卫的祷告里头一样。诗篇第三卷呢，就从73篇开始到诗篇的第89篇。89篇的结尾第52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一样是颂荣，一样是直到永远，重复的阿们。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诗篇第89篇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诗篇89篇一开始对神有非常多的赞美。第一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与万代。神与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立了约，神向他自己的仆人大卫起了誓。神说要建立大卫的后裔一直到永远，神说他们的宝座要直到万代。这是89篇的开头，颂赞神，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全能，神拣选大卫。不过89篇的发展让我们发现，前面所有的这一些神的作为，特别是在以色列当中关乎大卫家神所起的誓言等等，变成了诗人后来心中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遭遇极大的灾难。诗篇第89篇第32节开始说，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神责打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的受膏者，以色列的君王犯罪。第38节，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前面一开始所歌颂神的，到这个时候变成了诗人和神中间一个很大的挣扎，很大心中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神恼怒以色列的受膏者，神丢掉弃绝了这一些大卫的后裔做宝座的。39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过路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了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从这里头所描写的，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篇诗篇大概是以色列人在经历了国家被灭，耶路撒冷被攻破，以色列的王被丢掉被弃绝，他们在外邦人的手下打了一场大败仗。他们看见神厌弃以色列的受膏者，神弃绝了他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诗人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痛苦。最后他问神说，第46节，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诗篇第三卷里头所包含的这一些诗歌，大概是在大卫王朝之后，有一些诗歌早一点，有一些诗歌晚一点，在这些王国时期里头的诗歌被收集起来。诗篇的编者把这一首诗放在第三卷的最后，里头的沉痛是非常明显清楚的。王国结束了，神厌弃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厌弃神，神使以色列人成为羞辱，神好像把自己隐藏了。所以诗人来到神的面前问神，神啊，求你想到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49节，主啊，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踪。 这篇非常痛苦、非常深刻沉痛的诗篇，好像应该结在第51节。诗人在神面前问了非常多的问题，好像都没有清楚的答案。可是51到52节中间的转折却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剧烈。这里告诉我们，52节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为什么会在没有得到问题的答案之下，诗人仍然说神是应当称颂的呢？其实有几个细节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个，原来在前面第一卷、第二卷里头所提到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那个头衔、那个称呼、那个关系被省略了，因为诗人不知道神是不是仍然要拣选以色列，但是他知道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第三卷结尾结在一些问号，一些在神面前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忽略诗篇是诗人真实的情感。有一些时候我们的信仰碰到一些问题，我们的人生碰到一些瓶颈，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可以学这些诗人的榜样，把这些问题清楚深刻的陈明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是超越我们理性、超越我们认识的神。如果我们可以坚持把守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有一天我们也会看见那些答案。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在第三卷的结尾，诗人问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神啊，这要到几时呢？你将自己隐藏要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神啊，你是不是厌弃了你跟以色列、你跟大卫所起的誓、所立的约呢？诗篇的编者在第四卷来回答这个问题。第四卷的第一首诗，诗篇第90篇，也因此它的角色、它的功能更显得非常的重要。诗篇第90篇是诗人摩西的祷告。在这里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知道在第89篇里头所问的是以色列的王国，可是诗篇的答案却不是回到大卫、回到所罗门、回到那个好像非常荣耀光辉的时代。诗篇的答案是回到摩西，回到那个以色列仍然不成为国家的时候，在那样子的时候，神透过摩西建立了以色列，建立了这个民族，以至于他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现在以色列呢，又不成为一个国家了，以色列人开始居住在外邦，他们被掳了，他们的情况呢，好像当时在埃及在外邦的统治欺压之下。诗篇第四卷第一篇，诗篇第90篇，摩西的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诗人把这首诗放在第四卷的第一篇，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以为应许地迦南地是他们的居所， 诗人的回答是，那不是一个正确的看法。以色列人要想到他们的居所呢，其实在他们所认识的主，不但主是他们的居所，主要世世代代做他们的居所。他们如果眼目只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那一块土地，他们其实错失了上好的祝福。诗人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诗人要提醒这一些来到神面前抗议愤怒哀求的这些以色列人，为他们国家所遭遇悲惨命运来质问神的人，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正确的态度。他们不可以单看他们一个人一世间的遭遇，他们可以看神在千年当中，神在宇宙当中的作为，他们自己经历了恩典。如果人还不能够体会这个，摩西的祷告应该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态度有多么的荒谬。我们如水冲去，我们如睡一觉，早晨我们如生长的草，早晨我们发芽生长，晚上我们却割下枯干。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问这些问题，他们应该要真正看见的是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日子都有意义。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如果不懂得我们所经过的年日是神使我们保得他的慈爱，我们如果因为在这地就欢呼喜乐，因为在那地我们就哀怨连连，我们怎么样子可以真正有智慧的心呢？当我们没有智慧的心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看见神的作为呢？诗篇90篇要提醒所有问问题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回到正确的起点，从那一位使以色列从埃及进到旷野，进到应许地的摩西，从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出发开始。整个第四卷，诗篇第四卷的内容都在建立子民，建立百姓。回过头来，从历史当中，从他们个人或者是群体在神的作为当中，或者是哀哭的祷告，或者是感恩的诗歌，从这当中再一次的被调整、被改变、被建立。这是诗篇第四卷的信息。第四卷的结尾呢，结在诗篇第106篇第48节，有一个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结尾。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第三卷结尾不见了的那个以色列的神又重新出现了。诗篇的编者要说，如果我们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在这诗篇里头，我们就顺着读，我们仔细的品味，仔细的思想，让圣灵带领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被建立，我们会找回，我们会重新找回神在历史当中每一个作为的意义。也许我们原来的问题是，神还是以色列的神吗？最后你会发现，神仍然是以色列的神，神的呼召没有后悔，神的计划没有失败，神仍然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106篇第48节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特别在于之前每一卷的结尾那个阿们都是重复的两次，在这里呢却只有一次。我们也许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只有一次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众民都说，所以当众人都说阿们的时候，其实你听到的不止一个阿们，他甚至于比一个人说两次阿们还要更有那一个全民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看见认同神所做的是公义的是全能，更有那样子的表达。诗篇第五卷 就从第107篇开始，这里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万国万民一起加入敬拜颂荣的那个行列。结尾呢，最后一篇当然是诗篇第150篇。如果我们看第150篇的最后一节，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会发现非常特别的是，诗篇第五卷最后一篇的结尾却没有按照之前四卷结尾的方式，连第三卷的结尾，那个诗人在非常非常哀痛，说不定是愤怒的状况之下，都有一个相当公式化的结尾，诗篇第150篇第五卷的结尾却没有按照这个模式来，让人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们知道诗人一旦没有按照原来定的模式，一定是因为要造成变化，变化要造成更多思想反省的空间。诗篇第五卷的结尾在哪里呢？它不是结在第150篇。原来诗篇的编者用诗篇第146篇开始，146到150篇五篇的诗篇来做第五卷，也是整本诗篇的结尾。从诗篇第146篇开始，原来之前的一句话的颂荣，接下去变成了几篇的颂荣，几篇的赞美。诗人说，光是那个公式的赞美不能够表达我们对神的敬拜。146篇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47篇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148篇149篇都用一样的开头，然后第150篇的结尾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五卷150篇每一篇每一卷的编排都有特殊的意义。以后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一篇诗篇它前面的那首诗篇在说什么，它后面的那首诗篇在说什么，它的前后它的关联，其实它有一种对唱的意义，它有一个互相问答的效果。透过这些对唱，透过这些问答，要把更深刻的那个神学的信息，在神面前的体会和领受一起来表达出来。我们刚刚提到，在诗篇第一卷里头，第一篇和第二篇的角色和地位有一点点特别，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里头没有诗题，有关大卫的诗题要从诗篇第三篇才开始。那么第一篇和第二篇的角色和功能到底是什么呢？这两篇诗篇比较像是整卷诗篇的序。换句话说，诗篇的编辑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读后面所有的这一些诗篇，我们应该要从第一篇和第二篇当中得到一些提醒，得到一些教导，以至于我们可以正确的来读后面所有的这些诗篇。诗篇第一篇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第一节开始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告诉我们，可以做一个有福的人。你要怎么样做一个有福的人呢？不要去学那些恶人、罪人、亵慢人他们的思想、行动和作为，反而要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你昼夜思想，他会为你带来在神面前长久的福气。诗篇第二篇的结尾呢，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有福的开头和结尾告诉我们，这两篇诗篇是一个完整的单元， 要做整个诗篇的序。他告诉我们，后面这些诗篇不是单纯在过去的这一些大卫、所罗门、摩西，或者其他有名的将军，或者是能干的诗人，他们所写的诗，他们个人的经历而已。从他们的经历，从他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来昼夜思想，我们可以得到福气，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恶人、罪人、亵慢人，我们也可以知道什么样是义人，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的人是可以、是应当、是也真正做到以嘴亲子的人。诗篇第一篇被很多人称为是智慧诗，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人生会是蒙福的，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有智慧的。这一篇诗篇作为序，它告诉我们后面的诗描绘了人的世界好像两条路，你可以选择义人的道路，你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你也可以选择恶人的道路，至终呢，你会被风吹散，至终呢，当审判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不要把后面的诗当成别人的诗来读，要把它当成你的人生，当成你的选择。在苦难的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样子说，怎么样子做，怎么样子反应呢？你会怎么样子祷告呢？你会怎么样子来寻求神的带领呢？诗篇要给你答案。诗篇第二篇是国度的诗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讲到国度的征战，讲到神的国和世界的国。诗篇第二篇要提醒我们，后面的这一些诗不是单单个人生活哲学的理念，这里讲到属灵的，这里讲到属世界的，这里讲到一股与神为敌的势力，讲到一股与神亲近的势力。我们在这当中，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路，我们要找到我们的国度。诗篇告诉我们说，这些诗有个人的，有国度的，有律法的，也有那位颁布律法的神。我们要以嘴亲子，我们要接近那位受膏者，因为他被神所建立。非常多的人在诗篇当中读出基督是有道理的，神用这一些诗篇来启示我们他的国度，他的受膏者，当他掌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式。整个诗篇就在这样子的结构之下非常完整的呈现。下一次我们就要用上行之诗来看诗跟诗中间的关联。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